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也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带向节的意义。其实我们发现这影片很有意思，他们有个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是谁？谁会从烟囱上要降下来？大野狼。错误的想法，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所以他们就有了错误的决定、行动和结果。在带向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等候的是谁？是主耶稣。他为爱降生，道成肉身，完成了这个救恩的路，让我们可以行在其中。带向节其实是圣诞节前的一段预备的时期，是很多基督徒非常忙碌非常高兴的日子。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办圣诞晚会，从两位主持人很精心的打扮，一直到每个肢体精彩的表演，都是预备了很久，经过开会讨论，经过彩排，就算老师们在预备小朋友的礼物也非常的用心。总是在这些忙碌的当中，我们需要一些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一起来思考，在过节的时候为什么需要透过节期来思考我们的信仰。在教会的节期里面，以带降节做一年节期的开始，那从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都称为带降节。从教会历史来看，带降节的举行可以追溯到节后的第四季末，那时候是称为圣诞节前的准备期。当时候的基督徒是用40天禁食、祷告、默想来等候这样的日子。他们会用40天，是想到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的禁食祷告，然后预备他的传道，所以也用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心来迎接耶稣的诞生。但是一直到了第七个世纪以后，就改为用4个主日来默想。所谓代降，对不对？这是一个拉丁文，它的意思是来临、降临。顾名思义，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耶稣基督降生，它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事件，事实上是一连串的拯救的历史，过去的过程，先知的预言，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接着还有耶稣的传道、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和我们现在所期待的耶稣的再临。所以带降节一方面是我们要纪念耶稣已经完成的，他已经按着应许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降生的应许，还有第二个是期待耶稣再来拯救的盼望，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带降节除了我们纪念，是以纪念耶稣的降生作为开始，更是以期待耶稣的再临作为我们一个目标。我觉得很多人就说，耶稣已经降生了，你们还在等什么？圣诞节还在庆祝什么？其实是一方面是纪念，二方面是带着这样的纪念有一个更大的应许跟盼望，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跟大家稍微介绍，在带降节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布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带降花圈，是用绿色的叶子围成的一个圆形，绿色所代表的是新的生命，是绿意盎然，有一个新的生命。圆形的，好，看起来有始有终，一个圆形的，看不出它的终点在哪里，是表示永生的盼望，耶稣来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个常常是被挂在门口的，知道什么意思吗？是宣告耶稣来到了我家，耶稣已经降临了，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就在这里，就在此刻，我们的生命是更新的，我们的是带着永生的盼望。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也会有特别的，像我们在这个图片上面看到的一样，有一个圣诞的花圈，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点上了5根蜡烛。那通常会有用4根紫色的蜡烛和中间1根白色的蜡烛，或者是会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用3根紫色1根粉红色，有人也会用蓝色的。不管是用紫色、蓝色或是有带粉红色，其实它要代表的是神圣的、尊贵的，是慈爱的，是一种悔改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需要带着一个神圣的心，这是一个尊贵的日子，耶稣的降生，这是神带着爱并且再次呼召我们悔改认罪到神的面前。甚至在很多的教会会把整个礼拜堂布置成紫色的颜色，这是在教会里面透过这些装饰再次的提醒我们。那会在圣诞节前的4个主日，前面第一个主日的时候点燃第1根蜡烛，代表的是盼望，提醒我们神带来的是这种盼望，基督的临在，并且再一次反省我们的信仰，这个盼望真的实在活在我的生命当中吗？在降节第2主日 会点燃第二根蜡烛，代表的是信心，期待那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降临的这个应许是真的成就了，并且我们用信心等候盼望神在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临在陪伴以马内利的神。第三个主日我们点燃第三根蜡烛，它所代表的宣告的是喜乐，因为已经快要临到了，是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充满了喜乐的心，我们用爱感谢要来预备要来庆祝圣诞节。第四主日就像今天一样会点燃第四根蜡烛，代表的仁爱，是耶稣的爱，耶稣已经降临已经近了，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那到了圣诞节那天晚上，或是像今天会再点燃中间这一个蜡烛，白色的蜡烛代表耶稣是真光，是世界的光，是宣告耶稣降生带来盼望，并且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借着这一些的装饰装布置，借着一次一次的信息的宣告，借着节期的庆典，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再一次的思想，再一次的复习温习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并且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代一代的宣告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当中。在降节的确充满了许多的期待，这个希望从耶稣降生开始一直到他再临完成。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他完成了救恩，因为他历经了十字架，他复活，他升天。现在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的盼望，我们期待他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带我们进入一个新天新地。总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时候，有很多的人猜测，有很多奇怪的教派会说是在那一天，在这一天。可是圣经上面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甚至儿子不知道，只有父亲知道。因为要说的是宣布那天的日子不是我们猜测，不是人的决定，乃是上帝的主权。当我们把神的主权放在生命的时候，我们就预备那个日子，是因为不知道它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42、44节的时候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你们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象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我们透过圣诞节前这样子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四个礼拜，像代降节也是帮助我们练习那个等候跟预备心。用耶稣再来不会像第一次是道成肉身人的样子，而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圣经在其他的地方说，在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人不见了，就被神给调走了。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预备心。那我们要如何预备呢？其实透过每一次的庆典，透过每一次教会的这些节期庆典，都是在帮助我们预备。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等候的是耶稣，接下来是我们要如何的预备我们的心。就像学生一样，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时候考试，知道那个范围，知道那个内容，我们才知道那个准备的方向。如果我们错误的准备的方向，到时候我们读的没有考，考的都没有读，我们心里很难过，也觉得很懊恼。我们要透过底下有几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我们旧约到新约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信仰的前辈他们的预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在代降节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信仰的功课。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赛亚先知，也是刚刚爱光长老帮我们读的，在以赛亚书40章。事实上整个以赛亚书有66章，在前面的39章里面充满了许多让人震惊，因为那是一个宣告犹大国家要灭亡，他们要被掳，所以因为他们的悖逆犯罪带来许多的挫败伤心。可是从第40章开始充满了盼望，一开始以赛亚先知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 耶和华的旨意要完成的方式。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一个声音，说有人声喊着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要填平，大小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变为平坦，崎崎岖岖为平原，这个荣耀要显现，有血血要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一个声音我们听到这里有说到旷野沙漠，表示所处的环境是极艰苦，但是这个当中会发现，当我们预备道路的时候， 荣耀是要显现的。即使有难过、有艰苦、有旷野的时刻，但是有一个盼望，是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在沙漠中，在旷野的当中。后面接着说，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做预备呢？那个预备性是山洼要填平，大小山要削平，高低的要为平坎，崎岖的要为平原。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一些的拦阻，我们需要把它修平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拦阻，拦阻了我们的信心跟神建立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拦阻是阻挠了我们回应上帝的爱与呼召？第二个是声音，是在我们的心。第二个声音说喊叫吧，所以预备我们的心，来检讨我们的心有哪些是拦阻的。第二个耶和华的声音说，你喊叫吧。要喊叫什么呢？到底要叫什么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如草，美容像野地的花，草枯干，花凋零，因为耶和华气息在上面。诚然如此，草地枯干，花地凋零，但神的话必然坚定。要呼喊，让神的话语是坚立我们的信心。这个喊叫是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预备我们的心，不是看人，乃是看神，是用神的话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并且要做见证。那个喊叫吧，是把神的话语见证出来。所以在带降血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成为神所使用的。预备我们的心，有没有什么是拦阻的，我们需要来对付。第二个我们要来认识是撒加利亚，他不是先知撒加利亚，他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我们知道他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有一天他照常进到圣殿里面供祭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你的太太要怀孕生子。可是那时候撒加利亚已经很老了，他太太也很老，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天使告诉他说，是的，这个事情要应许。总是因为撒加利亚的怀疑不信，所以他就哑巴陪告，然后就从圣殿里面出来，一直到这个事情成就以后，他才能够开口说话。今天是会跟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67-79节，是当施洗约翰出生了，撒加利亚亲眼看到这个孩子出生了。那他们过去传统的习惯是会很多人来准备，在第八天的时候帮这个孩子行割礼，那就要取名了。那传统取名就取祖父的名字，取父亲的名字。撒加利亚不能说话，他就在板子上写了，写什么？约翰。因为这是天使在跟他说的时候说，你这个孩子将来预备神的道路，你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所以撒加利亚就写下来，当他写下来约翰的时候，他可以开口说话。当他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在PPT 上面所看到这个经文，他被圣灵充满了，就开始说了。我们通常说这段话语称为撒加利亚颂，也有人说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从旧约跨到新约有400年，不再有先知，也没有听到什么预言，所以有人说撒加利亚是新约第一个说预言的。这里面他所说的，我们要从他的这个撒加利亚颂这段预言的当中一起来学习几样功课。第一个说到，他说不是自己随意说，而是当他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了这一些的事情，这些说的跟天使当时跟他说的一样震惊，可是这次是从他里面说出来。预言是表示是从神启示来的。现在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有许多不理解的事情，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圣灵帮助我们来思想，来了解圣经的意思，来了解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再来我们看到他首先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是应当称颂的。当他经历了以后，他就感谢神，献上那个感恩的祭。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已经看见了，不是看见施洗约翰，是看见了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否有一个感恩的心呢？思想一下，在过去这一年有多少上帝为我们成就感恩的事情，找个时间向神献上感恩。接着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在大卫的家中兴起拯救的脚，脚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像公牛的脚一样是有力的。拯救的脚意味着是大能的救恩，是刚强的救主与我们同在。这里提到大卫的家所说的，撒加利亚所说的不是别的事情，乃是关于弥赛亚的应许。 所以在这里他宣告了救恩，当他经历了神的话是信实的，他同时宣告了救恩，宣扬了这样子的福音。这是我们极力也鼓励大家，邀请大家，我们需要将我们所经历的去传送的。接着我们看着他说，他也把我们从仇敌当中拯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里撒加利亚颂特别强调，从仇敌的手中我们是被拯救出来的，在这个背后有个宗教的目标，是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仰望神，并且要来侍奉他，是用我们的圣洁，用属于神的一个生命，用公义，是要活出上帝百姓的样式来侍奉我们的上的神，怀着感恩的心，并且我们愿意来乐意侍奉神。接着撒加利亚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他说他的孩子约翰啊，你是要预备神的道路的，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免，知道救恩。约翰的父亲在宣告什么？他说这个孩子他是神应许，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见证，但他不是救主，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见证会变成我们的救主，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亲自成为我们的救主，唯有那个我们等候盼望的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事情，无人能拯救，只有那一位弥赛亚，那将来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施洗约翰一样预备神的道路，成为见证，让人看见这一位神。最后宣告弥赛亚的救恩是要将光照亮在黑暗中，引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再次宣告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要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让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使我们不再活在虚假的罪恶中。同时他要讲的是一个悔改，让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从这当中我们会发现撒加利亚很有意思，他从一个怀疑的当中，不信怀疑，那到他没有办法说话，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安静，他默想，忍耐，只等到他看见了事情发生了，他就见证这个救恩是应验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经历神，我们要像撒加利亚一样，成为一个救恩印证的一个记号，显在世人的当中。我们也在戴向姐一起来思想，是否神也愿意如此来使用我们的生命。再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两个我们很认识的一对夫妻，约瑟和玛利亚。有人这样说，其实在2000年前真正在等着耶稣降生的应该就是他的父母了，就像我们当中很多的父母亲最期待孩子的诞生应该就是爸爸妈妈了一样。约瑟和玛利亚等候耶稣的降生，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等候，带着什么样的心境。天使呢向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你要怀孕生子。蒙大恩的女子，今天我们在读圣经，我们真的觉得她是蒙大恩，是何其的有幸被神拣选可以生耶稣。所以天主教是很高举 圣母玛利亚的，是认为她是预备救恩的一个器皿，是很尊贵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吗？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结果，他生耶稣，耶稣成为救主，所以我们会说他蒙大恩。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我们是他，再次向我们启示，我们也会这样子勇敢去生耶稣。可是玛利亚她不是活在现在，不是对照的圣经，她是2000年前在当时候天使向他宣告计划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满惊惶的，是挣扎的，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他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有这种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惊惶挣扎，无法理解到底上帝要做什么。所以他回答，怎么会有这种事，我还没有出嫁。特别在他生活的社会，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未婚怀孕要被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那个是极具的恐惧，所以他会如此拒绝，因为不知道怎么走下去，又要如何的面对他的未婚夫约瑟呢？但是天使这样说，天使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要称为上帝的儿子。这是天使回答他，天使让玛利亚明白，这不是 难以理解的事，是有点难以理解，但是这是上帝要用你，虽然有点无法理解，是要冒险的，是有惊惶的，可是透过这个话之后，我们看玛利亚的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会发现他说，我没有夫嫁，我是一个未婚的人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可是突然间我发现他说，我是主的使女。他明白了他的身份，重新定位他的身份的时候，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如同玛利亚说，情愿神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些无法理解的，有些觉得是不可能困难的，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是神要使用我们，因为是神的差遣，因为是神的工作。在上个礼拜，我们的教牧团队长职同工举行了明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这当中有许多的事工在计划，有明年许多的活动，有例行的，有突然有创意的。在当中也讨论需要牧养，需要关怀我们的同工，我们期待更多的人透过我们的关怀也能够进入教会与我们一起敬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事工不是两三个人十几个人可以完成，他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参与，成为我们的伙伴，成为我们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或者明年在某个时候，如果上帝透过我们的同工，透过我们的长职，透过我们的牧师来邀请你加入团队，加入侍奉，不知道呢是不是能够想起，虽然怎么会有这种事，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点点勇气，愿意试试看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试试看用信心来服侍，让我们的教会受到上帝的祝福，也同时让我们自己领受了恩典与福气。玛利亚在46节至9节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为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的使女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那有福的，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不是我，是那一位神。我的心尊主为大，当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他讲的是他用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代表是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想法，用上帝的心意作为那个准则，作为那个决定。玛利亚愿意用生命完全的顺服，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上帝的安排，接受所要发生的事情。这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尊主为大，在生活、家庭、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否尊主为大呢？我们的服事有讨神的喜悦吗？我们与人的相处，我们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跟允许我们某一些环境无法理解，在那个当中与主同行，与神同在。这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来看她领受了呼召，她顺服了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约瑟，约瑟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义人是一个大好人，是一个很温驯的人，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当他一听到玛利亚怀孕这个消息以后，他觉得很为难。圣经说正思想这事，在思想什么？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节18到25节，他想到，他说我要暗暗的把它休了，他要静静的想我要怎么解除这个婚约。就正在想的时候，他正在想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做的时候，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要怕。当他正在想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当天使向他显现说的时候，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这里说不要怕，把挂他的娶过你的妻子，她是从圣灵来的，你要起名叫耶稣，一切的事情要应验先知说的话，有童女怀孕生子，称为以马内利。接着说，约瑟醒了， 这个醒了可能是从梦中醒了，也可能是从他那个错误的决定，突然我要暗暗把他休了，我要解除那个婚约，那么快的一个决定的当中恍然大悟醒过来，然后他起来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把妻子娶过来，他打消了念头。我们以为是一瞬间，这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决定，是一个不容易的。但是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太快做决定，我们还来不及多一点点的思考，我们就有一些情绪的反应，然后我们就做了决定。其实在很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太急，我们要稍微停下来思想一下，给上帝有机会对我们说话。在这件事情上面，约瑟他如此做了，他也顺服了神，他愿意和玛利亚一起担负这个责任。上帝的旨意就如此借着约瑟和玛利亚的顺服来成就。圣经说他没有与他同房，等，这是一个等候的过程，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起名叫做耶稣。他们凭着信心忍耐见证等候上帝的应许，没有与他同房，讲的是不是靠着人的作为去使这件事情成就，乃是按着上帝的安排成就神的应许。在这对夫妻的上面，我们看到他们有个特色，是他们顺服在上帝的主权的里面，让神对他们一生的安排，他们没有拒绝，是完全的顺服。接着我们看见圣经跟我们的见证，他们得着以马内利的应许。遇到事情，我们需要一些思想顺服神的旨意，也求神帮助我们在得到这些应许，我们从这两对夫妻的当中一起来学习。有时候我们会有些惊惶，但是在神的应许的当中，我们欢喜顺服。我们需要一些安静思想，好像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引导。最后我们来试这位施洗约翰。刚刚爱光长老很可爱跟我说，金金牧师，这段经文是对吧？他觉得跟刚刚那个以赛亚那个经文，他说他觉得这两个经文怪怪的，凑不到一起。我也觉得哎，很有意思。约翰福音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对了，照这话，照这是什么话？如果我们 往前面看，事实上照什么话呢？是照着先知马拉基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然后就是第一段刚刚爱光长老帮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有人声喊着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那段经文。照着这个话约翰来了，照着先知的应许约翰来了，他在旷野传施洗和传悔改的洗礼。约翰的本身他不是主角，约翰的本身是一个预备，是一个要修持主的道路，好迎接主再来。约翰出现在旷野，他传悔改的洗礼。旷野对以色列的历史是充满了有象征性的意义，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在他们旷野漂流的日子里面，他们才真正的体会到做上帝百姓的经验。旷野是一个悔改的地方，旷野也是一个生命更新的地方，也是上帝管教我们安慰他的百姓，使我们可以与他重新建立关系的所在。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想，这个时候是我的旷野时期，我们遇到一些艰难，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为我开道路，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一些悖逆，我们有一些不情愿。在这许多的旷野是在我们的环境境遇的里面，其实往往是上帝给我们一些引导，要给我们一些管教，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一个机会与他重新建立关系的地方。施洗约翰来，他行施礼，施洗礼，洗礼是象征的一个生命的更新，无论是在道德上或者是我们的灵性的上面，除去不好的，让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同时也是迎接神的再临审判前的准备。接着说传悔改的洗，这是一个悔改，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改换心智，希伯来文的意思说 turn around 是改变方向，改变心智，我愿意改变修正我的想法，我愿意改变我原本要走的方向，转过来走神的方向。 也就是说，在主要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尊己为大的态度，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在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约翰来了，他说传悔改的喜，照这话，照着先知的应许，约翰来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照着约翰所传的这些悔改洗礼，在当时候的人悔改了，洗礼了，福音在当时候传开了。在下一个圣诞的礼拜，我们会有很多的兄姐在这里洗礼。每一次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其实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愿意透过洗礼这样的一个记号，成为一个悔改的记号，也愿意为着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我们与天使与神一起来欢喜，也同时再一次提醒我们，那个悔改的心是否还在我们的里面。在代降节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是我们需要思想悔改，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需要再一次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更新的。主耶稣在2000年前出生，成为黑暗世界的光，做绝望人当中的拯救，这是一个印记。不过圣诞节的意义不是停留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神要再来。使徒约翰当时候传悔改的洗礼，预备的神的道路，他做了，许多的人因此这样认识了神。那今天呢，我们是否也愿意照着约翰，照着神的话，我们愿意来做，照着神的话，神要差遣我们要使人得救，要去传福音，照着神的话，我们需要回应神对我们爱的呼召。结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节期，透过再一次上帝的话，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回到过去的那个现场的里面，我们再一次预备上帝的道，预备我们的心，再次思想耶稣基督的故事，让我们从圣经的故事里面去体验先知以赛亚、撒加利亚，或是耶稣的爸爸妈妈约瑟、玛利亚，他们是怎么样预备耶稣，预备这一位弥赛亚、小小耶稣的降生，帮助我们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让主在我们的生命显为大，来做主与带领，也让我们再一次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救赎，也帮助我们再一次思考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是否愿意像约瑟一样，不要那么快的拒绝，可以稍微停下来，多一点点的思考，让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愿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顺服，重新再一次知道我是谁，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愿意领受。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像撒加利亚，虽然我们也会怀疑，我们也会好像突然哑口无言，可是我们愿意耐心等候，等候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这个救恩是实在的，我们用这样来预备我们自己。彼得前书3:15这样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求神帮助我们是尊主为圣，我们心中充满这样子的盼望，做我们的预备，好像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回应，我们有能力去思想，我们有能力去顺服，我们有能力去与主同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2000年前，小小拉萨勒小镇的亲戚，那个平凡无奇的小村姑和木匠，或是在圣殿工作的撒加利亚，他们经历了神，因为他们领受了，照着那个话他们做了。在代降节的当中，是我们同时对耶稣基督再临的一个做预备，不是只为我们自己，同时在我们等候盼望的时候，我们也为别人预备道路。我们需要被神差遣去宣扬主的福音。在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0章，我们听到那两个声音之后呢，神其实是继续说的一个很大的宣告，说报好消息，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们要极力扬声，不要惧怕。神在这里说要报好信息，要报好信息，而且是要极力的传扬，不要惧怕，要去传扬，要极力的去传扬，不要惧怕。神说大能的掌权者会牧养他的羊，会聚集他的羊，会引导他的羊。当我们领受了，神说他会牧养我们，他会聚集我们，他会引导我们，照着这个话，神的话，先知的应许，约翰来了， 他传悔改的信息，他为人施洗，许多的人得救悔改。照着这个话，撒加利亚他安静等候，他经历了应许。照着神的话，玛利亚他领受了呼召。照着神的话，约瑟他安静思考了以后，他顺服接受了这个事情。我们呢，照着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话，照着神不断一次一次的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带向节气的时候，我们听了许多上帝的话，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回应在我们的境遇里面，回应在神给我们的话语的当中。在我今天要来这里之前，我收了一个 email， 是我们教会一个同工寄来昨天圣诞晚会许多的照片，在当中他写了一段话，我很感动。他说很多的人喜欢问他，这个活动是对内还对外，他有什么意义？他说不管有没有意义，他不说不管对内或对外，他说总是有人愿意参与了，预备了，就有300多个人在当中欢喜快乐。我要给你们一张图片，这个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位同工，他不管这个活动是对内或对外，他把它当成就是一个机会，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他自己做了这个依卡，他献给了我们教牧团队，献给同工，他也依给了他的公司的伙伴们。他的工作场域里面有人问他，哎，你们基督徒圣诞节有没有什么活动啊？在他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呼召一样，他就做了这个依卡，他就开始发出去了。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是问什么是什么，而是我们愿意在每一个情况的底下都把它看成那是上帝的话，照着这个话，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到了今天，我一点点的分享，不知道对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祷告要跟神说，在这个带向节，我们有什么要向神献上感恩的？是否有神对我们有一些提醒需要悔改的？有没有一些上帝根本也不可以理解的事，我们可以来安静默想，我们跟神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节期。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节期再次有机会来思想神你的话语。谢谢你按着你的应许让耶稣基督降生了，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升天，为我们预备神的家，并且应许说他要再来接我们，要再赐给我们新天新地。我们在这样等候的盼望的当中，主，我们领受了你的话，求神你呼召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撒加利亚，学习约瑟，学习玛利亚，学习施洗约翰。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也盼望每一次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勇往向前。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你的爱》，来回应神的话。